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看到这一群使徒们如何等候圣灵。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之前，跟门徒在最后的40天跟门徒相聚的时刻，在这一段当中，我们可以说好像是耶稣基督跟这些门徒们一起有一个40天的密集课程。圣经当中说，这段时间耶稣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特别在后来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这个复活的凭据，你会发现在这个40天就是非常的关键期，有极多的门徒，甚至有500人看见复活的基督。所以这一时间里面，就是所谓耶稣基督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所以复活的基督呢，成为在初代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福音的凭据。在40天当中，耶稣对他们讲说神国的事。其实在整个四福音当中，都是关于神的国度这些事情，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难免要问一下，那到底门徒有懂吗？我们会发现在耶稣要被接升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第6节，门徒们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所讲的神的国，门徒所期待的是地上的以色列国。似乎耶稣所讲的神国的事，跟门徒们所期待的神国的事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好像那个焦点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我们了解在主后第一世纪这些上帝的选民他们的处境，我们就不难了解了。神的选民呢，在主前586年就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所灭了，以后呢，在地上就没有上帝的国度。在主前168年有一个亚斯摩宁王朝，可是很快的又被罗马帝国给征服了。这个时候这一群选民呢，都是在罗马帝国之下的一个殖民地，群居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也有群居在外地的。他们很渴望的就是地上的以色列国要被重建。那么耶稣复活了，门徒还是有一个不准确的期待，期望耶稣要来复兴以色列国。那当然耶稣帮助他们澄清，那个期待是需要期待，可是不是去问那个时候日期。如果没有圣灵的降临，没有受圣灵的洗，这些跟在耶稣身边的门徒对属灵的真理仍然是一知半解。能否经历到使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要一样彰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呢？所以耶稣是让他们说，你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经文当中耶稣讲到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也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圣灵的一段特殊的时期，他还没有降临在地上。照约翰福音的教导，耶稣说他去，然后要差保惠师来，所以这段时间的门徒要等在耶路撒冷。其实这段经文我们会晓得，他把受圣灵的洗跟施洗约翰前面的教导做了连结。在施洗约翰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都提过，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指的是耶稣基督。施洗约翰说，他就是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洗呢，在施洗约翰出来服事的时候就预言了，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对比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洗。那同样这一段经文耶稣再讲，继续延续了施洗约翰所讲的，所以这都是关于圣灵的洗的预言。有没有应验呢？有的，就在使徒行传下一章第2章，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们的身上。那其次呢，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也会讲到圣灵降在哥尼流一个外邦人百夫长的家人的身上。 所以看到这个圣灵的喜的预言呢，有包含预言性的指示，也有包含历史性，他如何预言应验了，浇灌在这一群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身上。平行的经文呢，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保罗这么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是书信当中教导关于圣灵的洗。每一位基督徒呢，都从一位圣灵受洗，然后呢，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个真理呢，你会发现非常周延的，先有预言性的四福音、使徒行传，以及这个预言应验历史性的使徒行传里面有两回，还有在使徒书信当中的教导关于圣灵的洗。所以让我们留意哦，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有非常多的圣灵的工作。路加在写作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称作圣灵的洗，有的时候称作圣灵降临，有时候描述说圣灵降在，有时候是说圣灵浇灌。然后路加会用不同的词句来描述同一件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在使徒行传当代它是如何工作的呢？首先耶稣就教导要去传福音，要等候圣灵的能力，要圣灵降临，同时也就是受圣灵的洗，同时也就是父所应许的。这是耶稣基督要用圣灵与火给门徒施洗，他们要得着能力，得着能力的目的是做见证。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求主怜悯哦，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一些主内弟兄姊妹渴望圣灵的能力，可是记得渴望圣灵的能力当中，我们要非常准确的动机。神的灵是圣洁的灵，是全知的灵，圣经当中让我们去调整我们内在的动机。圣灵的能力是专为着耶稣做见证，不是为着我们个人利益的，好，甚至不是为着去使某人得益处，使某人病得医治而已，而所有圣灵的能力是为着为主做见证。所以这是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非常重要的经节，这段经文我们要把它背下来。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洗，父所应许的，要赋予这些人能力，以至于跨越空间，跨越民族，跨越文化的，能够直到地极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圣灵赋予能力唯一的目的。为什么做见证要有圣灵的能力呢？见证这个字汇啊，在希腊文它称作 martus， 殉道者，是同样的字眼。所以意思是说，为耶稣做见证是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没有保留的。这不在乎说一定去死，而是说你会发现你为上帝而活是用你生命的全部来表明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这是见证的意义。所以这是首先耶稣在被接升天当中提醒的，从1章9节开始啊，就描述耶稣被接升天是说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他就不在了。在旧约圣经一直就是以云彩来代表上帝的临在。好，我们知道在圣殿建造的时候，在会幕树立的时候，旧约圣经都是提到云彩与荣光。所以这边耶稣被接圣殿的时候，也是说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了。其实他仍然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乃是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进入了另一个阶段。道成肉身的耶稣已经不是与门徒同在，也就是约翰福音说他去然后差保惠师来。那么耶稣的升天呢，其实有非常重要的神学意义哦。他被接升天其实象征着他的得胜， 他不再被死亡拘禁，他胜过了阴间死亡的权势，他是得胜的君王。他不是在地上以色列人所期待的所谓犹太人的王，以至于书信里面会教导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所以当这一群人还在举目定睛望天的时候，就有天使好身穿白衣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使徒行传非常戏剧化的描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交代了门徒他们的人生使命，耶稣被接升天，圣灵要降临，然后他还要再来。所以耶稣的升天其实展开了救赎历史当中新的一页，福音要开始势如破竹的在主后第一世纪扩展开来。而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得胜的君王，他还要再来。这时候门徒要怎么样来等候父所应许的呢？从十二节开始，他们到了一座山，橄榄山，也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路加在写作这个福音的开展的时候啊，他用了非常多旧约背景的情境，圣殿、橄榄山、耶路撒冷、安息日可走路程，这些都是非常丰富的犹太教的背景。这边说这个很重要，就是最初福音是向犹太人，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福音最初的头一回合都是在犹太教的圈子里，在选民的圈子当中，他们要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这位被杀的罪犯其实他是得胜的弥赛亚。所以他用了非常多的旧约当中的字眼礼仪，来丰富的表达出福音的根源是根植于旧约圣经，根植于上帝一直以来所孕育的应许要成就了。所以这时候描述着这一群人他们在借着祷告来等候父所应许的。祷告的有哪些人呢？你会看到他提到了一些名单，这些名单当中就是这些所谓十二个门徒。人数有多少呢？约有120个门徒一同聚集在橄榄山那个楼房里面，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耶稣基督去，他要差保惠师来，这是肯定的。可是人呢？人要做预备，怎么样预备呢？第一步就是祷告等候，而且是同心合意的祷告。120个门徒很有意思哦，不是约略的数目哦，这个120个这又是跟犹太教的根源很类似哦。在被掳之后，犹太教的会堂掀起哦，在兴起的会堂的崇拜当中啊，就是有十个犹太男人就可以有一个会堂的敬拜，那么120个犹太男人呢，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形成了一个公会。从这个当中呢，你会发现诶，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色彩的一个习惯。后面就提到了12个使徒少了一个，少了一个犹大，所以要补满这个缺掉的这个缺口。很戏剧化的祷告当中，彼得就在弟兄中站起来，他就说明了，不是耶稣基督没有防备到叛徒犹大，而是圣经当中预言了耶稣要被卖，而这个犹大呢，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你会发现有一个对比啊，犹大是扑倒而死，而彼得呢在弟兄当中站起来讲述说，我们要补满这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位分。所以他这边做了一个交代，似乎透过犹大的阴谋把耶稣出卖了，耶稣被钉十字架，可是却没有办法拦阻上帝的工作。因着犹大的背叛，相对的却成全了上帝的心意，没有任何一个抵挡的势力能够高过上帝的计划。他引用了两个旧约的经文，诗篇69篇还109篇的经文，来讲述犹大这件事如何在上帝的计划当中。虽然是一个悲剧，虽然是一个遗憾，可是教会没有因此就停住就卡住，而从这里面再出发，从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所以他们立刻要来补满另外一个犹大的位分， 这个使徒的位分，所以他就定了资格。第一个资格是说，从始至终呢，是认识耶稣、经历耶稣的，也是跟随耶稣的，所以就常与他们同在，能够与我们一同做见证的。那符合这个资格的人，显然是不在少数啊。路加福音就有记录，除了耶稣差派过12个门徒出去传福音之外，耶稣还差派过70个人。所以后来呢，根据这个原则呢，就提了两个人，一个是称呼巴萨巴的，好，巴萨巴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尤士都，就是一个拉丁人的名字。耶稣当年所带领的门徒当中，也有包含不是这么纯正的犹太人。另外一个人呢是马提亚，就是根据这个一般原则，决定这两个人之后呢，很有意思啊，圣经是说他们是用抽签的方式，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决定了由马提亚来补满整个12使徒的行列。那注意啊，圣经当中所讲的抽签啊，跟我们华人同胞所习惯的抽签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圣经当中在箴言的16章33节，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大祭司在他的胸牌里面呢，有两块东西叫做乌灵跟土明，这个叫做决断的胸牌，就是说他们要做决定的时候，到大祭司面前去求问，大祭司就用乌灵跟土明来决定是或否。那乌灵跟土明哈，这旧约的这个两个字眼都是根据音的翻译啊，它实质上是什么东西已经不是那么清楚。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都会发现有这种习惯，譬如说在攻打爱城的时候，有人偷拿了当面之物，所以抽签来看是谁拿了当面之物。甚至连扫罗王被高利的时候也是用抽签，好，12支派当中的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当中的哪一家，所以抽签的过程是显明上帝的荣耀。制签呢，来决定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留意他们是祷告过了，然后用抽签决定的时候，抽出来是谁就是谁，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上帝的心意。新约圣经当中唯一记载的就是这么一次哈。可是注意哈，就是我们华人同胞的背景我们有习惯在逢年过节哈，在不信主的同胞当中，喜欢去庙里面求签，求签呢都要求一个上上签。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背景读进圣经里面来这个我们华人这个背景也很有意思我们怎么样求签都要求个上上签如果求到了签不合我的意呢，我们都会说不算不算下次再来求签可是我们在读圣经，一样是求签这个动作，制签这个动作，却是非常非常的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在不信主的同胞当中的抽签是抽到我满意的才算数，我不满意的都不算数，重新再抽而圣经当中又制签的时候，乃是透过这样子的过程来寻求上帝的心意。整个他这个制签的动作有非常丰富的旧约的背景，你会晓得这是他们等候父所应许的，也就是等候圣灵降临的这段时间，他们所做的预备。在这个预备当中呢，人的预备是最重要的，以至于少了一个12使徒，他们要补满12个。当然后来这个马提亚，圣经当中就再没有提过他。你也不要惊讶稀奇因为使徒行传的写作并没有把每一个使徒的事迹通通报道出来，它是选择性的。好，如果把每一个使徒都报道出来，你会发现大概使徒行传也容纳不下了。上帝恩待这位马提亚，虽然后来没有说他做了什么伟大的事迹，可是等于整个的门徒们使徒们预备好了，等候神的圣灵降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在初代教会的当下，你的圣灵似乎依约而来，按照你所应许的要降临在教会，也引导我们，让我们仍然有这样子的渴望。主，我们要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在这个世代来承接福音的使命。恳求你的圣灵也一样感动催逼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应许当中，我们真的知道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真实的。 在《使徒行传》里面所看见的，也一样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